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男。
哦，你是曲胜男啊、哦嗯、我今天早上经过一个半小时，我终于把你认出来了哈、
啊、我又重新降到地球了、
这个、
地球人大家好，我回来了。
我觉得是挺面熟的，坐到我这边、
啊、
声音也很
熟。瘦了吧？
可能我眼睛胖了。
哎呀，是这样。
好，有点欢乐哈。我们开始吧，今天早上第一条这个我给报道来自于 SBS。
嗯。周二早上呢，联邦和新州的反恐警察是突袭悉尼西部的多个地点哈，一共呢是拘捕了三名年龄在20、23岁和30岁的男子。哎，他们都干了什么事儿呢？
嗯，这个当局称这三个男的呢，是 IS 组织的成员哈。之前有一个人是被拒绝保释了，那么当天还在这个 Bankstown 的地方法庭过堂受审，还有一个三十岁的人，前面提到他是通过欺骗手段获得经济利益，是在7月份，也是这个月会出庭受审。哎，在这个期间他还获准保释了，那他也是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
嗯，还有一名呢，是20岁的男子哈，预计呢也是会受到指控是恐怖组织的成员，那他也准备呢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呢准备到别国去从事敌对活动。
嗯，这个他们说，警方的说法呢，说这个恐袭的阴谋还处于在规划的初期啊，这三个人被端掉的时候，而且说警方从去年，当中有一个人从黎巴嫩回到澳洲以后，就一直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嗯，
我希望警方这个工作能够再做细一点，我们老百姓觉得心里比较更有安全感。因为我们之前是那你不是上两周休假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做这个正在行动，就提到了这个沙罗夫包括他的几个孩子在内的一共8名恐怖分子的孩子回到澳洲。我们就有听众当时拨打电话说，希望政府能够公示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让大家心里呢比较有底一些哈。我们来看看还是 SBS 的一条消息。
嗯，上个月呢达赖喇嘛曾经这样表示说，如果有一位女性继任者的话，她必须应该有吸引力。
嗯，后来他的办公室就发表声明致歉呢，说他毕生反对物化女性，支持女性权利。其实可能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吸引力就是可能还是要有点能力魄力，或者说魅力。
嗯嗯，但可能这个表述不太恰当哈。
嗯，
据这个澳广 ABC 的报道呢，据这个达赖喇嘛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达赖喇嘛呢为最近采访中有关女性继任者的这个评论呢是表示深感遗憾。
嗯，他当时因为是接受 BBC 的采访嘛，用英文的采访，他说有一个女性继任者的话必须应该有吸引力。
嗯，
那后来在这个致信声明当中呢，达赖喇嘛办公室说句真的没有冒犯的意味，只是一个笑话哈，所以他当时只是可能想轻松一点，他对此给大家带来的伤害表示抱歉，而且诚挚地进行道歉。
嗯，那声明中还说呢，在他漫长的一生当中，他一直呢都反对把妇女来物化啊，支持妇女和他们的权利，并且呢赞同在支持性别平等和尊重女性方面呢日益扩大的这个国际共识。
嗯，说到达赖喇嘛83岁了已经，是西藏的精神领袖。那么今年4月份的时候，因为肺部感染还住过院。嗯，中国呢是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从2010年开始就不再和达赖喇嘛代表进行协商了。那么北京当局是指责达赖喇嘛呢意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嗯，那这个就是达赖喇嘛呢否认自己呢是分离主义分子，并且表示呢只是支持实际上的自治以及保护西藏的佛教文化。
嗯，接下来这条新闻也是我们 SBS 的哈。
嗯，
我们看到周日那个是昆州吧，因为政府要把开车用手机的这个罚款哈要翻倍了，翻到1000澳元。
而且这个议程呢是在当时在布里斯班举行的一个 Driver Distraction National Summit， 就是探讨这个司机开车分神的
注意力不集中
不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全国峰会中呢是被提到了。
嗯，
那如果这个提议被通过的话，这个罚款金额呢会由目前的400澳元一下子就涨价到1000澳元了。
嗯，那现在是 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呢，是我们全澳最严厉的处罚，
是
就是一次被抓到，那二次被抓到开车用手机呢，那驾照可能都会被没收了。
嗯，
那哪些行为在开的时候不能做呢？就是其实 ABC 也给有一个报道，之前说司机哪怕是在等红灯或者堵车的时候用手机都是非法的。之前盛南也讲过哈，
对，在这个就
是
在维州的时候哈，停车场的时候车都没有开，只是打就是启动了这个
打燃
了，
没熄火是吧？
然后想给朋友打个电话，于是就被警察给抓住了。警察就说，只要你的发动机启动，我就认定你的汽车是在一个使用状态，在那个时候是不可以用任何方式来碰触手机的。
的确是这样的，开车用手机真的很危险。有时候你低头，你可能啊只有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但是车子滑出几十米了。
是，
而且那个昆州政府说了，就是过去三年开车用手机，他们就开了50,000例罚单。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北京电视台一条看到很痛的消息。我看视频，哎呀，好害怕。
这个新闻读出来，作为一位男士也感到很肉紧了。也很痛，
哪儿肉紧，关键是谁干的，往下走。
好，在前几天北京欢乐的这个水魔方，一名18岁男子梅先生在游玩园内呢，这个龙卷风高空滑道游乐项目时呢，突然大喊屁股疼啊。
我觉得 你好有画面感，我觉得我都想去给你地址
了。怎么回事呢？随后下体大量的鲜血涌出，血流不止，
好惨。
但是呢，这个就是游乐园园方叫梅先生自己去自行就医去，
哎，叫人家自个儿去。
嗯，
怎么能这样？后来送到医院去后，医生说这个当时出血的状况啊，被形容就像女性流产时候的那个，你说得出多少血啊？
是呢。
啊，后来医院诊断说他的肛门遭遇到了钝伤，被淹。
坐到什么上面去了？
滑的时候，你看那个速度多快，
哦，
就是你知道那个封闭的一个管道，
哦，
那个高空滑水，哦，
啊，
说他被严重撕裂肛门，这开裂的长度一直延伸到前方泌尿系统，说差一点点贯穿整个直肠，就差5毫米就贯穿整个直肠了，
哇，
影响到今后的生活。
嗯，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平时胆子还是比较大的哈，但是呢，一直对这个就是游乐场里的某些项目一直是心存敬畏之心。像我之前去华纳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我的整个游园过程都是在平地上就进行的，那些高空的只是在底下 看
基本上就只做一下旋转木马。
对
下来了，是吧？哎呦，其实有时候是要多留点神。我呢有点瞎胆大，就是去玩这些东西啊，就看着什么比较刺激新的，我就要去。就有一次，就看有一个在重庆，有一个那个什么疯狂八爪鱼，你知道吗？甩得很高，
对，就各种
把人给倒出来后，我就那一次看了这个视频，受了惊吓以后，我
再也不吃八爪鱼了吗？
不，免费的还是要吃的哈，就是关键是有时候有一些东西还是要存一些敬畏之心，
对
吧？比如说像你感冒了，我就离你远一点，心存敬畏之心。这个一下想到，你知道，在网上被人称作"孤蛋超人"的某家同志，曾经一位这个发量不是很多的主持人啊，下个钢管不是当时学那个消防员滑下来，他就已经不可描述的部位被撕裂了。哎呦，说实话，我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尽管打了马赛克，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有这种自动解码的功能，是挺讨厌的。眼中有马，心中无马。我一看，就像你说的，肉一紧啊，
肉一紧的，可能疼啊那样的。
所以你刚才叫那一声，我都想给你记住了啊！再来一个有点疼的消息，今天早上都这些。特别是不家里有娃的要当心，
哎，
像圣诞家里有娃，
哦，
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看家里不管是药啊买什么东西，尽量要不要放到孩子可以触摸到的地方。而且你知道你们家那娃现在刚刚能走了是吧，就说一网上一句话嘛，你记着，孩子静悄悄一定在作妖，只要他弄出动静来偶尔叫你不要怕，
对，
他没声音的时候你一定
要怕，
才可怕，哦，对对对，你这两天被吓着了没？
真是那样的，
哎呀，我觉得能够欢迎你重返演播间。
好，起码可以从下边这条新闻里边呢吸取一些教训，
对对对的，
看一看。6月19号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消化科的副主任医师呢就讲了这样一个意外伤害的案例哈，这几天也是引发了很多家长的关注，我也来看一看。
就是前几天在上海的奉贤区啊，有一个小朋友叫彤彤， 他们家把一个装米线，你知道米线往往都是滚烫的，里面油蒙一层油在上面，那温度他一下扒了翻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个热气腾腾的这个米线就溅到了他的这个手上，还有胸前部，孩子给烫的那多嫩啊，对吧？小朋友多嫩，就哇哇大哭，烫伤了。这个总烫伤面积呢，一开始只有半个巴掌那么大，又红又肿。这个彤彤爸爸想到他们福建老人家曾经给他说过一个土方，就治烫伤的。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土方啊，有时候真的很吓人。用酒去敷可以消肿止痛，防止起泡。你看烫伤用酒啊，
天
哪！就把家里的一箱红星二锅头给搬了，
还高度一箱，天哪！
这家里有矿啊，用一箱啊，用一箱二锅头，
还真舍得哈。
嗯，关键还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就算了，还有
个
高度配合的妈
妈。
妈
妈啊，然后彤彤的妈妈呢就把彤彤的上衣给脱掉了，于是呢这个爸爸就把二锅头的这个酒打开，一瓶瓶的浇在了彤彤的皮肤上。哦天哪，真的我都觉得读下去都觉得啊、哎、
是这是亲爹干的事儿，
真
是
56度的二锅头用了2800毫升，还不算完。
这是多少瓶？一瓶一般是200多毫升吧，还是300毫升？不喝酒不太清楚。
然后52度的还用了2500毫升，
真用了一箱哈！
天哪！然后慢慢的呢，哎，彤彤不哭了，开始呢，到了这个凌晨左右的时候啊，彤彤开始哎昏昏沉沉的，开始打瞌睡。
这估计是疼昏过去了，
真
是的，
关键是后边然后就出现问题了。等到早上呢应该会自己起床的彤彤，结果怎么喊都喊不醒了。于是呢这个爸妈就突然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初步诊断成是急性酒精中毒，而且病情是非常的危重。
孩子烫伤用一箱二锅头，这感觉是进了渣滓洞了，
真是，
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急诊科的医生检查就发现这个彤彤昏迷不醒，就送进了 ICU， 就重症监护室。后来医生诊断出来是急性酒精中毒加急性脑水肿加2度烫伤加代谢性酸中毒。
天哪！
其实我跟你说，说到这个事儿，孩子扒拉一些特别烫的东西，家里以前有孩子，暖水瓶都不要放。
对，
我妈妈，我告诉你，她的这个手肘部这儿，好大一块疤，烫伤。我以前就问过她怎么回事，她是小时候穿棉袄的时候，外婆就是你知道炼猪油，以前有这个习惯，放在那个灶台上，她一扒拉，那个油顺着袖管进去，脱不及，把棉袄一脱下，扯下了一整大块皮。我跟你说，我每次一看到我妈妈那块疤，虽然我知道这么多年过去肯定不，我每次看到我都去。进去摸一下，我都觉得看着都好疼，好心疼。
所以爸爸们真的得小心，有时候仅仅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或者是仅仅一两秒的疏忽，都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对，有时候怪孩子手欠，但是你想，孩子他哪有这种防范意识？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安全意识啊，家长应该要做到前面，想到前面。还是那句话，孩子静悄悄，一定在作妖，千万要当心。对你们家的那个 PayPal，
对，害怕，下次再看到这个家里边乱糟糟的，鼓掌，干得好。
对，他只要。给你弄出动静来，你就应该是心里是应该舒一口气的，
最起码他还有这个活力去作妖。
对，他在提醒你，你知道吗？弄出动静来了，
健康状况良好。
对，来看看路透社的消息。
那日前呢，这个尼日利亚卡诺州的动物园呢，在节日期间赚取的门票款一共是680万奈拉。这个什么概念呢？大约是换算成13万人民币。一下子失踪了。当地政府呢，于是就开始调查了。
然后这个调查就要问话，对吧？质询。然后动物园的财务经理说的是，这笔钱被闯入办公室的大猩猩吃了。但是这个州的州长啊，智商还是很在线的。他驳斥了这样的说法。
州长说：“胡说，这个动物园里面根本就没有养猩猩。”因此呢，猩猩是没有办法吃掉这些钱的。那初步资料证实呢，那里是发生了武装抢劫，不是怎么
这个也脑回路也很清晰
啊，对啊，
关键是被大能想出被大猩猩吃了，
关键猩猩不是吃素的呀，那样的，
就关键
猩猩不吃草，而且还有油墨味，猩猩也不爱吃。对吧？
喜欢钱的幸运，我跟你说，关键是没有养，它是从哪里来的？
真是那样的。
后来这个警察局局长，我们看他又怎么说哈？他是说呢，因为欠款失踪的原因包括动物园的会计。动物园的保安在内的4个人已经被捕了，他们被指控是玩忽职守。
那么在5月份呢，曾经有报道说，这个尼日利亚法院呢，对贝努埃州教育部的员工呢是开始审判啊。然后这名员工也说，国家的钱被神秘的蛇 鹅给吃掉了，
都是怪动物。所以你看最近不是有部热播的网剧大 IP 叫动物管理局、
啊、
确实应该给咱们成立管理局了，都是当然说好了建国以后不让成精，
都干了，都成精了，
都成
精
了。这还是要我觉得要怪饲养员、
嗯、
他应该早点告诉这个财务经理这个动物园没有大猩猩，
这就是字面意思的玩忽职守，连动物园里养啥都不知道。
撒个谎都撒不圆，你知道吗？一个谎需要何止一百个谎来进行圆，就是你看看我们这儿有会计就是不一样、嗯、所以一旦经济出问题我首先怀疑区会计。哎，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他们这个参观动物园收门票、
嗯、
我们 SBS 现在有一个 World Movie， 有很多世界上精彩的电影不收门票也不收钱，大家可以在我们 SBS Mandarin 登录去看我们的这个电影，
强行插入广告。
谁多么有智慧，那强行很柔和的、
啊、真是
就是很圆润的一种方式。你这么几天不上班能表扬我一下，你能咋地，这个唱不唱。但我又没有看到你那熟悉的海报是不是唱了。好，我们接着来那个都市时报的一条哈、嗯、跟爱情有关的报道、
哦、好看一下哈。09年宁波的翁女士在一次社交活动中呢认识了胡某啊，那一年哈这个翁女士30来岁啊，然后胡某呢20岁出头，好吧，然后呢
啥意思呀，
两人还是走到了一起，不久还同居了。
82都可以找28，为什么不可以、
哎、
啊、嗯、奇怪的时候同居以后，翁女士经常半夜听到敲窗板的声音、
嗯、
有时候明明睡之前门关好了的，早上起来莫名其妙门就开了。然后呢她有时候跟她这个小男朋友聊天聊得好好的，突然这个男朋友就会恶狠狠地盯着她冷笑、哦、然后这种灵异的现象
好好笑，一点都不吓人，
明显什么样也害怕对吗？
对，
一个善良的人、嗯、无论做出任何的样子你就不觉得可怕，
姑且相信了。
赶紧表现自己。这个灵异的现象让翁女士不寒而栗，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久而久之呢，翁女士的精神状态就变得特别的差，而且呢自己也开始疑神疑鬼了，老是感觉有人在跟踪她。哎，这个时候呢这个胡某就告诉她说，我会神通法术，我还有一个大神朋友，可以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那最近要是遇到一些各种不如意恐怖的事呢，是有一些看不到的东西来追债来恐吓你造成的。
其实呢我也是大神呢，因为我也可以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啊、
因为我高度近视眼呀，那你们能看到的我都看不到。是吧、
嗯、
那然后这个小男朋友就告诉他，不摆平会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灾难、
嗯、
不过我和我的好朋友们可以帮你消灾驱病，所以你要听话、
嗯、
然后陷入极度恐惧的翁女士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嗯，然后呢这个胡某看中的金银玉器啊还有手表之类的物品呢，这个翁女士是毫不犹豫的都给他买。因为呢就胡某说了一句话，说这些东西啊表面上是买给我的，实际上是经由我的手让大神来帮你出面沟通处理那些事情。
为什么智商不在线的人还能这么有钱，经常都看谁被骗了300万500万哈、
啊、
哦不也对。我们没钱，骗子不来骗我们、
啊、对, 对,
对吧
对对对、
嗯、这么一说、哎、他把这些金银细软给了这个小男朋友之后，确实诡异的事情就少了、
嗯、
所以翁女士对她小男朋友就更加的信任了、
嗯、
然后但是这个屋里的这个诡异的现象没有减少、
哦、
到了2010年的时候，这个小男朋友就突然开始胡言乱语了、
嗯、
他就给他这个翁女士说，他说现在情况严重了，要继续买东西摆平了，因为之前太平了一段时间嘛、
嗯、
他说大神可以来帮他，而且还可以帮大神投胎、
啊
哎、他说他给这个女朋友说，他说大神说你命中不能有房有车，所以得把你名下的房产卖掉，把这些财产都归到我的名下进行保管。
翁女士竟然没有丝毫的怀疑，写成电影剧本我都不信了。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嗯、
卖了一套房子，还把房款80余万元都汇入了男友的账户、啊、才过了一个月、啊、这个胡某声称这个脏东西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必须还要买车买房来渡劫、哎、这个翁女士呢就一起疑心，然后这个胡某呢就以大神说了必须要买这样的理由来搪塞他。
嗯，于是从2010年记好这个时间节点到2015年、
嗯、
翁女士先后以置换的方式为胡某买过2套房9辆车，都登记在了胡某的名下。
天哪。那到了2015年年中的时候呢，这个翁女士出差在外，突然呢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对方说胡某是我老公，
我感觉胡某真是你老公的感觉。哎呦，这柠檬精的感觉，你知道？后来在跟孟女士交往的时候，他才知道胡某人家前后有过三个女朋友，还和其中的一个结婚生子了，就他这个老婆。后来听到这个消息，翁女士果断分了手。
原来分手的不是因为骗钱，是因为有外遇。
然后呢，这个时候胡某还想最后再捞一把，还想看看，反正你要跟我分了，能不能再骗一把？他就说，大神说了，分手后不能见面，对你和家人有影响。至于花掉的钱，我去跟你跟大神要，就是说你不能要回来。结果翁女士就信了，就是还钱事一拖再拖，就拖到了2018年。然后拖下这个胡女士再向胡某讨要的时候，他完全不承认给过他房子，给过他钱。然后翁女士才知道自己上当，跟公安机关报警了。
所以说哈，五年时间里边呢，这个胡某通过杜撰出各种鬼神之说哈，骗得这个房子、汽车、奢侈品、金银玉器，加起来算下人民币170余万元哦。
其实胜男，谁套路了谁还说不清楚，因为最后通过公安机关的判定，把这些财产归还给他。你看看这房子，2010年到2015年买的，正是中国国内房价飙涨的时候。2018年再一出手，现在赔给他的是多大呀？五年前不到170万买了2套房、9辆车，那车我们知道落地就折半价，房子不会呀。
对
呀，其实翁女士是不是要感谢他呢？
这
有时候
这可以。
你知道我那朋友，我那个苏阳，我特别喜欢他一首歌嘛，你是世上的奇女子。这歌我就想送给翁女士。所以当奇女子遇到奇男子，谁套路谁还
真
不一定啊！
天，原来有这样操作，
是不是？我刚才看，你看2010年到2015年，正是涨得最猛的时候。2018年打官司要回来，
对，
哇，这是什么概念？这个节度的挺好的。其实我也是大神，刚刚说我能看到你看不到的。哎呀，再来看看离视频。
好，近日呢，江苏南通一名盗窃嫌疑人呢，突然向警方自首了，说自己呢前几天偷了一辆电瓶车，想让警方把他给带回去。
蒙圈了吧？这个梗在哪儿呢？原来这个犯罪嫌疑人最近这两个月已经偷了4次了。前几天还窜到一个农民家里去，用梯子往这个院子里爬，结果梯子太滑，摔下去，把右边的小腿给摔骨折了。
我以为又摔到那个不可描述的那个位置。好吧，继续说。
那是那个叫三脚架。
三脚架啊，
就是那种摄像机上面架，为了机位更稳。好，往下面讲。
好吧，
含蓄，做人要含蓄。我下面讲，
因为这个伤势拖累呢，导致这个嫌疑人当天啊事业受阻，没有办法顺利作业。但是呢，他依然抱着轻伤不下火线的直接操守，自掏腰包从如布打车去了海
岸
如皋。反正怎么念大家都不知道是哪儿了吧。一定要纠正我，
江苏如皋
啊。好吧，除了江苏听众，也大家都不知道是哪儿。
就虽然在，主要是因为一直待在南京这样的大城市，
对
吧？当初你确实没有走过基层吧？
没有
在江苏走过基层没有？当年
没有，
就在南京是吧？
南京市都没出那样的，校园门都很少出。
谈恋爱还谈的，你看看足不出户。
然后就从都什么叫如皋啊？
哎，对对 对，
从如皋打车去了海安，打算呢换个地方来继续作案。结果到了海岸之后呢，突然发现自己是人生地不熟哈，也更难下手了，加上腿又骨折了，于是呢就准备要收手回家了。结果呀，翻完身上所有的口袋，才反应过来自己呢已经打完包车，身上身无分文。
真不懂得节俭，挣点钱腿摔断了他还包车哈。
于是呢，最后在路上向一个陌生人借了一个电话，直接就联系了警方自首了，希望警方可以搭警方一个顺风车，把他直接给接回家。
最后警察呢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顺便还免费赠送了几天包吃包住的日子。这也挺好，就是把那个打的包车的钱又省回来了，
真的算的也挺划算的。
对对对，我像这两天看那个挺滑稽的。接下一个跟吃有关的是来自于美国的《每日邮报》。这条很神操作呢。
好好，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呢多个地方发现了黄鳝啊，这个野生动物和渔业部门呢也正在调查这些黄鳝的来历。那黄鳝呢在美国是被列为入侵物种的，那在路易斯安那州呢放生黄鳝呢更是违法行为。那官方表示呢，这可能是美国第一个黄鳝种群。
新奥尔良可能擅长做鸡翅，
啊，
对，
对
吧？新奥尔良鸡翅嘛，
鸡翅啊。
但是黄鳝可能不知道咋做哈。
哦，
说实话，我都好多年没见过黄鳝本鳝了。
嗯，
有一年回去看到这个价钱 ，N 年前58块钱一斤呢、啊。
嗯，
天哪，这是在这儿就剩还入侵了，对吧？
对，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都很生气，哪儿的突然龙虾又泛滥成灾了
啊？
不管它马小还是真龙虾，然后一会儿哪儿的那个生蚝又泛滥成灾了呀、
啊？
现在又成了黄鳝，都是吃不着，很多年没吃着的了。突然一下想到，
口
咽下口水，粗壮的爆炒鳝段，用大蒜。
啊
大蒜烧、
啊、对，
然后还有水煮鳝片、
嗯、
对吧，还有响油鳝丝、
嗯、
我们炒那个鳝糊、
嗯、
对吧，用那个叫什么，嗯，哎，像竹笋一样，我们一下短路了，现在开始想吃，脑子里一下、
嗯、
各种现在被锅碗瓢盆给占据，脑容量变成了16G了，一下不够用，来128G，想想就是那种你在南京应该吃过有点像竹笋一样的那个叫什么，哎呀，我们叫有的人叫高笋，就在水里长的，天、
啊、
急死我了、啊、强迫症患者待会儿下去把它查查，因为它炒鳝糊很好吃的、
嗯、
还可以做那个盘龙鳝对吧，
嗯，对呀、啊、
嗯，其实奥尔良可以按照做炸鸡的方式来做也可以的，
对，炸个鳝段嘛，就把就是那炸薯条给取消了，
喜欢吃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有，
我们可以去美国，如果抽得出空的话，
对呀、
啊、攒够钱我们到新奥尔良去，
嗯，
我们申请技术移民可以对吧，是不是发个吃货签证、
嗯、对啊对啊哈，比如说在那儿附近开几家华人餐馆哈，是不是都不用这个动物局来劳审了？
现在我发现动物局经常都有出现了哈，你看没看那个动物管理局？
没有，没有，
我也没看、
嗯、
还没时间，
嗯
嗯，我想看看到底都有些什么精啊啊，来看看这个新京报。嗯，
好，随着第一批90后呢已经脱发的这个话题现在是成为了一个微博的热搜呢，脱发现在是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这个问题
现在咱俩都不是问题，
我觉得盛男 你绝对不会，我觉得你到80-90岁你都可以依然，
但关键问题是即便是现在别人看到我都以为我是顶了一头假发
你知道吗，民间有一句话我特讨厌、
啊、
叫笨人顶重发我说了我特讨厌这句话，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很羡慕你的发量、
啊、
为什么，因为确实年纪大了以后头发会越来越少、
嗯、
你每天我看你顶着一片乌云一丝的头发就是从我面前骄傲走，倍儿羡慕，想你想只要不是大裤衩子想你也挺好就挺好，真的是一头、
嗯、
你不是经常那个卖那个某王洗发水的、
啊、
比你差远了，你那真的是你才是短短一晃头发真满头的，早上不打理来了就是完全就是一个那个原子弹爆炸现场很羡慕啊，真的，这说明你肾气很足啊。
哦，是吗？哦，
嗯
啊，好，
但是又怎那又怎样呢，对吧，还是很专一的一个人来看看最近这个庞大的植发市场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培训很惊人的，
嗯，
他赚不了你的钱放心
这个庞大的植发市场背后呢，是各种治疗和培训机构的违规非法掘金之路哈。那在一些暗访当中呢，一些培训机构就并非那些医生的老师呢，会带着4-5个同样没有医师资格的学员，直接就在人的头顶上来操刀来实践教学。
太岁头上动手对吧？动土、
嗯。
哎呀，最近就记者会又发现。通过卧底，就有记者，新京报记者就发现，
嗯，
这个花7000块钱去做的是3天就培训完，这然后给一个这个证书呢，有的有证书，然后有的没有证书，有证书的也是在电商平台上去几十块钱买来的，怎么给人做呢？就是说，因为那个头皮上的血管是很丰富的哈，就是把头直接给一般工具就3样，一个镊子，一个针，然后还有一个啥玩意儿，一个针头，一把镊子。就还说多了，就俩，这就是无痕植发技术需要的全部工具。
天哪！
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把人家弄得满头都是鲜血淋漓的哈。哎呀，弄得头上很吓人的。反正就其实医生说了的，连最基本的手术条件都不符合，还打麻药，
嗯、
因为这麻药过量，你知道会导致人死亡的。
对，在头顶上嘛。
嗯，但是我觉得咱俩都很安全。
对、
嗯，都头发很多、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的这个重点亚洲大戏来了，最后时间，嗯
嗯。
最近几天在微信朋友圈传了一张图片，就吸引了大把的目光，就是广东韶关市原公安局局长叶树阳为了一己私欲，8年时间不务正业，杀了3600头猪。
嗯，大家先不要惊慌哈，那我们就要把这话说清楚。这个广东韶关原公安局长叶树阳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癖好，就是喜欢杀猪。
嗯，
于是呢，这个基层领导呢，就为了投其所好，便在其下来检查工作时呢，事先备好了肥猪来供他小试身手。于是8年之内，一共 宰杀了生猪3600头。
除以一下哈，那基层一个民警就回忆他杀猪的经过，然后回忆完了，这个警察说他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杀完猪以后叶树阳都不品尝自己亲手屠宰的猪肉，转身离去，
需要操刀的快感，
深藏功与名啊！
哎呀，这是庖丁转世吗？
哎，对哦，哈，
真是，
8年3600头，说除一下，平均每天杀1.2头，平均每年不低于450头。这不是公安局长，这是跟肉联厂的这个工作人员在抢饭碗啊！
真是哈，按他这个架势的话，基本上就是365天全年无休，节假日加班加点都在杀猪。
说在审他的双手一直在抖
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杀猪杀的都杀到手发软呢？真的是，
其实呢，领导坚持无偿的为农户杀猪哈，8年如一日，这不是应该算是精准扶贫吗？
现在一直在说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哈，哎，典型的这个入错行。如果不是当了公安的话，应该会成为肉联厂的劳模，最起码应该是个劳动标兵，江湖人称叶一刀。
我觉得这个微声音疗伤效果特别好，你包治百病，
对，
回来以后把你感冒的，
除了我嗓子不能吃，快说哑了已经。
但是起码你也知道了，就是你无需植发，这是一个多么，你赚了一大笔钱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谢欣，
我是曲成南，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天早上7点到9点，我们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